又来介绍人了。杨庆球博士是我们这次讲员里面最老资格的，因为除了我以外他年龄最大的，那么他也是在教学在神学教育里面有很长的历史，做我们的长辈，感谢上帝。杨庆球博士是本身是路德宗信仰的，但是他对宗教改革对教文是非常尊重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曾经请他到美国的归正学院去教过好几次，也到印尼去好几次。他到印尼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晚上不开冷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很喜欢印尼的天气，喜欢热的天气。原来呢他父亲从前在印尼过，所以结果呢他有一种跟父亲一样的个性，喜欢炎热的天气。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冷气坏的时候最不怕他发牢骚的，因为他可以承受的这些。那如果你们怕热的人要快快信耶稣，因为地狱是很热的。杨牧师也是中国传道界里面首屈一指的历史专家，所以他的教会历史我们中国人中间的一个权威，他讲的时候几乎可以句句背出来，不必预备，不必看讲章，可以把每一年每件事情都讲得很清楚。我很尊重杨牧师。那这一次在我们讲员中间只有他把他的师母，还有我也把我的师母带来，请杨牧师跟师母站起来。那现在我们就恭请杨牧师、杨博士上来给我们讲课，大家再次鼓掌欢迎。
谢谢，谢谢你，唐牧师。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跟你们谈这个宗教改革，很多信仰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主要是回到那个宗教改革这个时候，因为宗教改革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无论是这个华人的教会，无论是个基督教的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今天跟明天是讲两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讲到路德他讲的因信称义这个问题。因信称义我们每个人很熟悉，但是我从这个因信称义来看中国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路德的这个。那我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自己要有一点的行为，做点好事，如果都是别人跟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因此这点的文化跟基督教文化是上帝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有个非常大的差距矛盾。因此在中国基督教里头到今天为止都是很重视这个行为的问题。那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不是，而且在一个最基本的究竟在天上所需要的信徒是什么呢？是一个完全是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赎，还是我们要自己一些行为加上耶稣基督的恩典，两个才能够得救？所以这点呢，就带来这个中国教会里头一个很比较严重的问题。好，到这个会议室，你听得懂我讲吗？你广东的普通话啊，听不懂你举手哈、啊，我要为你祷告。你看那个 PowerPoint， 有些重要的字都在那 PowerPoint 上面。那第一个，我先从那个根源的问题来去看。路德他出生时候，这个不是多讲， 但是路德他出生时候呢，他所遭遇的就是他的父母当时文化对他管得非常的严，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对于那个 law 律法的问题很有恐惧，你做错点事情就被打。路德有一次他去了，他偷取那个很小的东西，就被他父亲打得要死。如果你犯了一点的规矩，犯了一点的错，差不多就没有办法宽恕你。所以路德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来成长。后来他读大学，他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问题，就是说究竟上帝是不是好像他父亲一样很严严的管他。如果是这样子，这个上帝太可怕了。到1503年的时候，当时呢发生的事情就是他有时不小心把他的手割破，血流很多，突然他就有个死亡的一个观念出来，他就问，如果我今天死去怎么办？这个上帝怎么凶？这个上帝对我一直以来那么恐惧，我怎么可能平安的看见这个神？后来他有一次在图书馆开着读圣经，是他第一次的，因为当时的平信徒是没有机会来读圣经，他直到大学的时候才有机会来读圣经。他们读的时候，他好像看了这些东西但不太清楚，所以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来他一直就读书，他最初的时候是读这个法律 law， 他在读的时候他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做一个律师。后来他又读又读，读了1505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回学校，中途他遇见了大雷雨，我们都知道哈，以后他很害怕，他说神恩救我啊，神恩就是那个玛利亚母亲，因为他受洗的时候，婴儿受洗的时候是神父把神恩给他的，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就为上神恩来祷告，是当时的中世纪的一个习惯哈，每个出生找个天使圣人来保护他，神恩就是他的这个圣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对他父亲说会做寿司。他父亲当时非常不高兴，差不多赶他走，然后他说我已经跟神恩讲我要做寿司，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如何可平安的去天上见他的神，他就是寿司。然后他去做寿司都没有办法解决内心的平安的问题，他一直问神啊，你那么凶，你那么恶，我如何可以得到你的欢喜？问题没有解决，书一直读，所以一直读书，读书没有解决问题。1507年，他就成为教士，就是神父了。之后，他也有一个主要的神学的资格。12年10月18号，他得了神学博士，一直读书读书，都是很聪明，所以论文很好。但是这个是宗教的问题，是他跟上帝关系的问题。人有很多人，他有什么心中有问题，他以为他读书啦，做什么去那个拜访个人的宗教啦，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好了，读完了个博士。然后他在受孕的时候，他从学问以外，他用其他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他对自己用很严格的禁食，不吃东西，求圣人的功德，打自己个人中心，所以希望上帝能够宽容他，喜欢他，结果都没有办法，所以学术上成就没有解决内心苦恼，生活上的苦受也没有解决他内心的苦恼，所以这一点呢，就成为上帝拣选那个路德一个很独特的方法。 在这个文化上，这个遭遇上，就神让他看见一个很重要节点，只有节点在他心中那么强烈，他才能够反对当时的天主教。所以这个经历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到1512年底，他就被派去造神学，在这个 The Winterberg， The Winterberg 就是威登堡。当时他遇见一个老人家，叫斯道比茨。这个老人家他是奥古斯丁的受的教区长。那奥古斯丁所讲的跟保罗因信称义这个神学呢是一致的，所以他遇见这个人，我相信也是上帝对他个很独特的安排。所以路德呢，他受奥古斯丁影响是很重要的，他自己也是奥古斯丁的受院的受士。这个四道比次就成为他这个时候的属灵生命的导师。当时他也跟他分享，他就说，我如何可以有心中的平安面见过上帝。当时那个老人家就对他说，哎呀，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复杂啦，哇，很多什么读很多书啦，搞什么。原来这个老人家他是一个神秘主义 mysticism， 神秘主义者，你最好不要搞什么学问，最好不要搞什么受信啊，做什么行为，你只要尊心爱主就可以了。怎么样尊心爱主？你什么不要想，你整个整天默想上帝，思想上帝，敬畏上帝，然后不要去读书，也不要去其他东西，这样子的心灵就能够在上帝里头安顿下来。这个时候路德，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说，哎，我们去检查几个树林生命就跑到山上去安静。这个神学的问题，这个不是行为的问题，不是方法的问题。路德刚刚好就是没有解决的神学问题。如果上帝是尊贵的、圣洁的、审判人的、咒诅人的，我们如何会爱他？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不完美，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圣洁的上帝让他爱他？如何的上帝来启发我们？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这个问题在他心中非常的深入，也是今天当我们经历我们的得救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都问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有罪的人，上帝如何能够宽恕我们？到1513年8月1日，路德第一次讲授诗篇。你知道路德讲授诗篇对他有关上帝的意有个非常大的改变。他不是读罗马书，他是后来读罗马书才明白，他是先在诗篇领受上帝的爱，才在罗马书去明白因信称义。所以罗马书是他很后期所写的，他早期的这个诗篇对他影响很大。诗篇当中有一篇就是诗篇22篇，当时他教授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对他来说一个图画非常震撼。为什么呢？当你读诗篇22篇，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大卫所讲的。但是当路德读的时候，他知道这句话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以后他就问了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会讲这句话？而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把耶稣基督受苦的情况预言出来。原来上帝在很久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备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所以这一点对 路德来讲，这改变他整个思维，因为他一直以为上帝很凶的、很恶的，就审判你，你不好，所以上帝要打你。然后他就问：如果我们凶的、我们恶的上帝，为什么上帝可以受苦，而且在旧约很早的时候应预备受苦？所以当路德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耶稣基督原来在十字架上被遗弃、受试探、受苦，这种整个的苦原来一早已经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向我们显明。所以他就明白一点，他一直要问这个神、这个上帝那么恶、那么凶，原来不是的。这个神他是为人的罪而受苦，所以在世界上的义，原来这个义不是我们要做好事讨上帝喜欢，原来是上帝一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这个义。那这点呢，当时呢他有这个思考，对他来说是那个转变很大，但是还不是到最后最清楚。到后来他再看新约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罗马书，就跟他从诗篇22篇所领受的两个放在一起，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什么呢？他就明白原来这个义不是我们要做好事让上帝来欣赏我们、接受我们，不是。原来这义是上帝自己做的，上帝在实际上把这个义完全的成就之后给我们。因此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明白一点，原来个慈爱的上帝的慈爱就是上帝的愤怒的另外一面。我们只看见上帝的圣洁上帝、审判人的上帝，没有看见上帝慈爱的一边。过去他没有办法看到，而且上帝是爱、耶稣是爱，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办法去明白。但是当他从诗篇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耶稣的苦，就感受到原来是上帝透过耶稣成就这个义。这个时候他就慢慢慢慢就发觉整个神学就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后来所讲的十字架神学。这点让他最初他不太明白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好像刚才我所讲，很多时候说上帝的意义就是对人的那个责骂，这个上帝是没有可爱的地方。但是如果上帝义由福音而来，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这个义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赦免，对，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为我们成就个义。所以这个义就不是根据你所做的事情而来，而是耶稣完全的为我们成就。这点就让他去明白，与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虽然是可畏，但是他也慈爱。很复杂的，慢慢慢慢在他的脑海当中，这图画就开始有清楚。但是不是很快了，他经了几年了，我这样讲很快，所以经了几年他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消化过来。另外呢，后来他读罗马书，他就读到的义是什么呢？这义并没有呆少。我们以为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让上帝欢喜，所以我做很多好事，越多好事上帝越欢喜。但是义不是，义就是整个的，给你就整个的， 没有带，没有手。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被的义所赐给我们的时候，只有一种。这点是他后来比较好奇，他才明白这点。因为我们都是从伦理的来看，不是从宗教来看，从伦理的行为的好事的带跟手。好了，因为这个义是恩典，不是我们用我们行为来做的时候，是恩典的时候无条件的。于是我们就明白，十字架的强盗在十字架上没有做过点好事，他都可以得救，是不是？这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明白的。你知道我常常就是做老人的工作，传福音，那些老人快要死了，一个老人家他就问这个牧师，他说：哎呀，你讲十字架，十字架意义太好了，我真的不需要去上圣耶稣，不需要祷告，不需要做好事就可以去天堂吗？如果你做牧师，你怎么对他说？需不需要？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我没有时间去做。你说耶稣为我成就所有的义嘛，对不对啊？有牧师对说不需要，你相信就可以了，是不是？你信就可以，你不需要。以后他就对说，你不需要祷告，不需要奉献，不需要去教堂，也不需要崇拜，什么不需要，你相信就可以得救。这样讲有没有错啊？好像没有错，所以我快要死了，然后我真心相信，我真的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当他真心相信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就对他说，你平平安安去吧，你相信耶稣，他就死掉了。我就问你，他去不去天堂？去不去了？去啊。真的？真的？糟糕，他没有死啊，他没有死，以后他再活过来，他就记得牧师对他说，不需要奉献，不需要祷告，不需要去教堂，什么也不需要做，相信就可以去天堂了。所以他活过来之后，他不去教堂，不读经，不奉献，什么也不做，然后再等候再死。再等了几年，他真的死了。这次他找牧师过来，牧师你对我说，上次你说相信耶稣，不需要去教堂，不需要祷告，什么也不需要做，你真的真心真心相信要去天堂啊，有没有讲错啊？牧师说没有讲错，我现在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现在我真的死了，我知道这次真的死了，我是不是可以去天堂？你说可不可以去啊？你的心情动摇了。刚才五年前你对他说什么事也不会做，你真心相信主就会去天堂，现在过了五年之后，他什么事也没有做，以后你怎么对他说？你开始信心动摇了，看那个样子你去地狱了，什么也没有做。以后他说，你对我说吗？如果我这样子去地狱，你应该五年前把我杀死，我就天堂了。我活到五年就去地狱，不公平啊，是不是啊？公不公平啊？不公平哦。你这路德宗啊，路德宗路德派就讲一身轻易，什么都不需要嘛，很清楚嘛。你一直你很信心说强盗，实际上像强盗，他一信就去天堂。我在病床中，我真心相信就去天堂，什么也不做。反过来过了几年，就开始你就 对我说，你不做就不能去天堂，分别在哪里？所以路德呢，在后来呢，他也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真信心是什么。那我们往下讲，以后我们才解决刚才这个问题。当路德开始时候非常重视这一点，好像实际上在强调临死的时候领受基督义，这个义是紧传的，紧过的。如果终身侍奉主所领受的义都是一样的，没有大没有小，因为罗马书说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给一起上神的人没有分别。这是路德当时在领受很清楚这个，但是路德呢，他没有否定善供，因为当时天主教的人呢就攻击他，就说他讲一件情义都不讲行为，所以呢路德他就把这个义就分成两个，就说善供是必须的，是第二义。所以1519年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两种义 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 路德怎么讲呢？他说我刚才所讲非常重视的就是第一个外在的义。什么是外在的义？外在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你自己来去做的。 alien righteousness 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给我，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信称义的义。哥林多前书1:30所说，上帝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留意的字是上帝要使他，这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耶稣的。这点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完全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意思当时真正悔改受洗时候赐给我们。第二个义是我们的义。所以刚才所讲的个人，如果你有第一个义，你就必须有第二个义。如果你没有第二个义，这证明你第一个义还没有得到。因为在圣经上怎么讲啊？圣经上讲好树结好果子，如果没有好果子出来，这个是不好树。所以路德呢，他说如果你有第一个义，耶稣就给你是真心相信的，你就必然有第二个义。如果你没有第二义的时候，你第一个义是不稳定的，我怀疑你没有真的领受第一个义。所以刚才我讲这个例子，如果这样说，我相信耶稣，我信主了，以后他没有死掉，他回来有什么不做啊？又去在这个世界上跳舞啊、喝酒啊等等。5年后找牧师来，啊，我可以去天堂吗？牧师就对他说：“对不起，我看你好像没有拿到第一个义，外在的义，你以为你拿到，看你样子好像没有，所以我只要为你祷告。”你可不可以去天堂呢？你就天堂就问了。所以你明白的意思吗？路德从来没有说有第一个义之后你就可以拿着天堂的门券随时可以进去，因为第一个义跟第二个义是不能分的。好了，我再讲第一个义，因为他对这个义的重生的理解就让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反对当时的赎罪券。这点呢，我花一点很少的时间去讲。路德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去反对这个罗马天主教，因为呢，当时的赎罪券所讲什么呢？也不是太不好的东西哈，也不是他，因为这个中西节呢，当时呢，他有个补赎 penance 补赎，就是说，如果一个悔改， 你必须诚信悔改，你才可以得上帝的赦免。这个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你悔改你就有行为嘛。比方说我借了8块钱给你，然后你说哎，对不起啦，那钱我吃光了用光了，我现在跟你说对不起，完了。对不起不够嘛，对不对？你一定用你尽量的用的方法去赚钱还给我，对不对？所以你只是说我悔改。所以当时中西姐说，如果你悔改还不够，还有真诚的行为，那当时是讲这个是第二个义。好了，但是呢苏世娟呢的问题是说，如果你在生前不能够偿还，死后就去炼狱，这个就很可怕了。如果你避免去炼狱呢，你就要用很多的功德来帮助你。比方说你只有一条人命，你杀了两个人，你如何能够赔偿两个人的生命呢？所以你在炼狱当中受很多苦。如果你要帮助减少啊你所受的苦，你就让家人为你祷告，其他人为你做很多好事，都住在你心上，这样子你受的苦就会减少。但是路德觉得这个不对嘛，因为教王人是没有办法可以用你的祷告你的行为去影响这个炼狱里头的灵魂，所以他就觉得呢这点是错的。那个义真正赦免人的罪，不在行为，而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于是他就在1517年10月31号就把95条登出来，95条没有反对教王，也没有走，他只是讨论究竟人可不可以用我的行为来帮助你犯罪的问题。所以从这点呢，他所讲的当时的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又把耶稣基督所成就义彰显出来。但很可惜这个时候很复杂了，因为赎罪券不是神学问题，也不是行为问题，是经济的问题，钱的问题。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需要很多钱来建他的教堂，所以就用这个去欧洲拿了很多钱过来。这点对罗马的教王来说，路德这个收视那么小的收视竟然妨碍他在欧洲拿那么多钱，很不高兴。因此呢，当时的教廷也没有说路德怎么样不好，他只是对于他所提出来有意见，所以又在路德一个工作报告上又评定他不合格，又开除他。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外边流传很多对路德不利的消息啊，什么有通知他了，杀他了等等，这是当时的教会流传那些恐吓他，让路德这个时候放下不要管了。但是路德这时候呢，他越来越清楚这个神学问题一定解决，所以他就写了个论善功，就讲最大的善功是靠耶稣基督，不是人的行为。所以这点呢，让路德越来越 crystallize 最近在他的神学的问题上。好了，这个时候教廷已经不能忍受路德再在外边写那些东西来反对他，于是呢在1520年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呢又把他定为异端，烧他的书。这个时候路德已经没有办法走，面对很多神学家，路德就在哪年的4月16号都那个 Worms 啊，用牧师的时候在国会皇帝面前受审。德国的皇帝非常支持教王的，当时的主教他就问路德问题，难道只有你才能够明白圣经？难道你能够把整个传统整个教会传统推翻吗？以后路德面对那么大的压力，路德凭什么呢？他只有个东西可以依靠，就是圣经。整个教会传统在圣经里头， 你说我凭什么反对你的教会传统？他就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我只有一个，如果我所讲的是根据圣经来，你就不能反对我。所以路德当时是被他们逼到追了一个着落，他没有办法去反对。所以唯一就是说，除非你用圣经来证明我所讲的是错，否则我就不会取消我所讲的东西。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圣经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三个维度的一个维度：圣经、维度信心、非维度恩典、耶稣基督三个。圣经、信心、耶稣基督恩典，就成为路德被他们逼到找长找乐各乐里头去反对他们。路德没有东西可以靠着来反对他们。好了，现在我们再讲第二义了。路德讲的第一个义从圣经而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不能够去反对。但是路德就没有说我们没有第二个义，很多人就误解路德，就说哎，你因信称义，没有信主就可以等候上天堂了，什么不如做了啊？以后到天堂时候，你这我信主了，我进来了。如果路德是这样讲的时候，教会就在这点上就多了。路德所讲的这个义是必须的，不是靠你跟我的行为。但是他说，当你有这个义的时候，真心悔改的时候，成为被救赎的群体的时候，第二个义就产生出来。所以第一个义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应当有的行为，我们应当行的义。事实上我们先得着外在的义，外在就第一个，我们先有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改变了生命，被救赎的生命，被救赎的群体。我们有一个末世的眼光，看耶稣基督为我们行，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再来，然后在心中靠着圣灵，我们就有第二个义。这个义就让我们生活改变，攻克己心，喝着肉体，定着欲望。如果这个义在一个信徒上完全不彰显的时候，路德就说，我怀疑你还没有得到第二个义。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教会很多时候走两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你要做好的行为，你没有好的行为你就不是信主，一定要看你怎么做。忘记最重要的不是靠这个，靠耶稣的义。但是另一个极端就说，有第一个义之后我就不看你第二义了，啊，你信主就可以进来了，你做什么都可以了，啊，因信称义了，悔改之后你能够信主了，就是弟兄姐妹了。以后其他的你什么传福音啊，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对付你自己啊，啊，这个不重视了，就等候，一起等候去天堂。你知道在欧洲17世纪一个非常大的地潮，就是当时的人太重视因信称义，结果每一个人都说我信主就要得救了，于是他一生就去三次教堂，出生的时候洗礼去教堂，结婚的时候去教堂，死的时候去教堂，其他不需要，在外面很快乐了，很快乐去喝酒啊、跳舞啊、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有门券啊，天堂的门券可以进去了。谁知道门券就是天堂门哈？天使说：“是吗？这门券是假的，你没有真的拿到这个义。”到时候就后悔。那我不是说你有行为是得救的条件，我不是这样说，我是说好像路德所讲，你真心悔改有第一个义，然后很自然的就有第一个义出来。好了，所以加拉太书所讲的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 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有两个 level。 第一个，宗教的，宗教是讲罪跟义，伦理是讲恶跟善。宗教所讲，就是这基督教所讲，今天我们信主是上帝给我们的义，这义是什么呢？是个身份，身份 identity， 一个 new person。 在世界上我们所讲的是做好事，恶人跟善，这两个是有分别的。我们今天成为上帝儿女，是因为靠上信主才有这个义。罪跟义，恶跟善，有什么分别呢？伦理上所处理的跟宗教上所处理不是一样的。在宗教上所讲罪是离开上帝，所以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保罗没有说没有善人，连一个都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没有罪，没有义人。因为当亚当离开上帝之后，亚当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亚当背叛上帝，就失去了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这个罪在上帝看来，就是你离开他跟他没有关系。然后义就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予这个义，就让我们重新有上帝儿女的身份。在世上的宗教就说，你做好事让上帝来欢喜，你做好事越来越多，成为大善人，上帝就接受你。所以这个是有个情，有大小之分。但义是没有大小之分，义就是义，罪就是罪。当你恢复你的身份，成上帝儿女的身份，你就是义人。当你失去这个身份，你是罪人。路德所讲的很清楚，就是这点。不是说你做好事做到那个地步就成为上帝喜欢的人，不是。所以从亚当之后，人的罪就是离开了上帝了，所以没有义人。我们以为拼命做好事和回归上帝，结果就越走越远。有保罗说没有神像的，连一个都没有，就是在上帝之外没有个人靠善事。因为我们需要是恢复这个身份，回到上帝里头。当我们恢复身份之后，我们就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主的爱，我们就拼命的去侍奉我们主，我们拼命的做好事，做神喜欢的事，来荣耀上帝。所以这点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不是因为伦理，而是因为宗教。所以这点你分得很清楚，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不是因为伦理。从这点呢，我往下去看呢，就是看一点中国文化问题。那我看看讲到什么时候啊，12点20分啊，还有20分钟差不多了。你这中国文化跟整个基督教的很基本上呢有一点不一样的。中国传统呢非常重视儒家，儒家就讲我们提升我们生命，提升我们的人格，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成为圣人。所以这一点从路德来讲呢，其实是第二个义，就不是第一个义。当时儒家所想，人最重要就是良心，你的良心知道是什么事情，你就按照良心去做，你就可以成为义人，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所以有这个理圣礼之物的这个不多去尝试讲。要到阳明的时候更重要，就是说离开良心你是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一定要跟着良心。所以中国常说你凭良心做事，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从基督教来讲， 基督徒都讲良心，是不是？保罗都讲良心，但是基督徒所讲的良心，说良心不能够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良心只是让我们在地上的事情去做，然后不会破坏这个社会的秩序，不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良心不能够让我们突然变成上帝的儿女，因为变成上帝的儿女是身份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是耶稣在世界上所给我们这个义的身份。中文化呢更重要的说，当我们有这个良心的时候，你就发觉所有人都是圣人啊。这一点呢，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是好人，你会觉得所有人都是好人。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看见街上都是圣人啊，这样子很自满自足。所以有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有没有听过？啊，这一点呢，你知道是错的。那怎么讲？不是孟子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说，人性是个分辨善恶，但不是说人一开始就是圣人。你可以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好，就是良心。良心就帮助我分辨恶跟不跟善啊，好跟不好。不是说人性一开始就已经完美，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尝试的我们可以再讲。当阳明所讲这个良心，就是说人有这个良心，你就是圣人了。你当你看见自己能分辨善恶，你就是圣人。这点呢是很危险。为什么很危险呢？他就从发生义当成完成义，就说你有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事，跟你成为一个好人是有分别的。然后举个例子了，时间不够。一个学校的校长，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读到将来毕业成就，这是他盼望的。但究竟人可不一个人是不可以读书得成功呢？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盼望你成为好人，跟你成为一个好人是有一个距离的。但是如他当中呢，看你心，当你有一个动机要成为好人，你就已经变成好人。这一点呢，在后来的阳明当中呢，就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到了王那个阳明，就后来的王宗羲，他的弟子呢，他就说，虽然良心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好跟不好，但是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去完成啊。所以后来呢，就那个王宗羲呢，就提到人就付那个代价来去做。然后呢，就新的你呢，我们是透过心来去明白，但是外边很有很多道理的啊，这些儒家的道理啊，这种的道理呢，简单来说就说，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我们就按照心中的你去慢慢去做。这一点呢，就是只有伦理的关系。所以儒家说，如果人不按照你内心去求去做，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好人是不需要其他人帮助，最重要是自己来做。你这个点呢，就影响了两个人，我只讲两个人。第一个就是赵子神。赵子神在近代的中国教会当中影响很多主流的宗派，比方说那个中国基督教会，很多主流的教会。赵子神呢，基本上呢，他是个儒者，所以赵子神他就说，我完全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无条件的为我来成就救恩，不需要我做一点事情。啊，这点跟我们中文好像有点距离了，好像有距离。所以呢，赵子神呢，当时呢，他就提出一点，这点呢，他就说， 我们基督徒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天国，是透过我们的劳力。基督徒透过我们内在的提升，让我们配合这个儒家的思想跟基督教思想，并两个人同心的来去做，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提升人格，改造社会，改造这个国家。很多人问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因为当你相信耶稣，你就有好的人格，好像耶稣一样，学烧他，改变这个社会，建立一个天国在地上。这点在二十世纪很吸引，很多人都觉得他所讲非常道理，因为他肯定人的本慧，也把基督教的所讲的人格变内起，内起道德不外力，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还是靠自己。他提出一个叫基督徒君子，这点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就非常重视人在神创造的里头尽本分。最后他就用两句话来总结，耶稣的事成圣立的受洗复活等等，我们的事是信受忏悔经受就坚定。所以我们这两个就配合了耶稣给我们这个榜样，耶稣给为我们成就救赎，我们要用我们能力两个的一起来做，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完成圣经照给我们要做的。这点从表面看来呢，好像是很合理，但刚刚我刚才讲，就把耶稣基督所成就义的身份的问题就看错了。结果呢，如果我问为什么相信耶稣，因为相信耶稣做好人可以改变社会，可以改变建立天国。有一天当一个人不需要相信耶稣都可以提升人格，比如说佛教、道教、其他宗教都可以帮助你改善你人格，也帮助你去关怀你社会，这样子基督教就没有用途。所以呢，整个的背后基督教就成为一个工具论，工具论就基督教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就帮助我们建立那个天国，帮助我们改善了人格，基督教就成为一个工具。所以这点呢，我们非常要留意。所以这点呢，我们就说他所讲的就跟那个伯拉酒啦等等呢，就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也是很多的教会。基督徒有追求君子理想，从伦理一路六上心到全国每一个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工具论。好了，最后我要讲这个丁光训。我为什么讲他呢？因为他背后所提的理论就是跟这个伦理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不去尝试他的生平呢等等，有人常常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啊，这个不是我讨论的地方。那要讨论就是，那从他所写的东西呢，你找不到一句他讲因爱称义，他没有讲过。在早期的时候呢，他讲过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因为80年代他知道因信称义是不能改变，但是他说你不要强调因信称义，因为你太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你就会让基督徒跟其他的人产生很大的矛盾。有些流传的话流传所以不要当真了。有一次张泽民就问那个丁光训主教，他说究竟周恩来时候去天堂还是地狱，当时丁光训他在内部他自己讲传言他就对着张泽民，你是张泽民是谁啊，你知道他说周总理时候大概是去天堂不是去地狱为什么呢？以后他就开始一个神学教育的改革了。好了，现在就讲这个。他用马太福音25章30节46节这样，他说 人得救不是因为信还是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当你们这些事坐在我弟兄身上，就住在我身上，所以绵羊的去的永生，是不是？山羊去永息。意思来说，周总理因为他爱人民，如果说他去地狱，就伤害了中国大很多人的心。从这个经文呢，他是为很多人做事，所以他应该是去天堂。啊，这个经文你很熟了，我没有时间跟你查。你知道这个经文很重要了，就是他说基督教要跟社会主义相适应，你一定有一个神学跟圣经的根据，对不对？如果根据经文来说，我要看将来都承受永生跟永死，不是看你信还不信，看你做什么。所以他就肯定呢，做善事和得救。共产党人过去十多年来都努力着救贫苦来做事，已经完成上帝所给的使命。然后他从来没有否定道成肉身，他说道成肉身是肯定一个超越自然、超越世纪、超越上帝、超越历史上帝，没有超越圣教谈不上道成肉身。那表面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来看他基督论是讲什么了。好了，原来他所讲的基督是个大的基督，不是小的基督。刚才呢，那个经文呢，你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羊绵羊，对不对？最重要的里头所讲的是什么？你坐在我弟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是不是？好了，弟兄是谁？弟兄是谁？弟兄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耶稣当时的弟兄，这个不可能了。第一个是弟兄就全世界的人，第三个弟兄就是上升主的门徒，上升主的人。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问题的，不是经文的问题，解释问题。耶稣从来没有说外边的人是弟兄，是不是啊？外邦人不是弟兄，只有追随主的人才是弟兄。好了，如果住在主的弟兄身上，就是他接纳接受耶稣的道，接受耶稣的人，接受基督教里头的人，追随耶稣的人，住在他们身上就认同耶稣基督的道理，追随耶稣基督。所以他坐在弟兄身上，就是他认同耶稣，所以他得救在这里。不坐在耶稣的弟兄身上，就是不认同耶稣的教训，不认同耶稣基督的道理，不追随耶稣，这些人他就拒绝基督，所以他就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刚才来的经文呢，就不能够用那些经文来定做好事就得救。好，然后他就说耶稣是个很伟大的基督，他是要拯救所有的人。这点呢，就是从 John Hick 所来的，就说上帝有很多面孔，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拯救上升的人，要拯救所有的人。这点呢，就让基督教的因信称义模糊化了，模模糊糊。那我们明白专一跟那个丁主教呢，他说在多元社会当中，在社会主义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让那些人感觉舒服。但是这个不是神学问题，因为我们神学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如果我们基督是很伟大，但是他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单单要拯救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要拯救凡是上圣跟随他的人。所以这点呢，所讲的就跟丁主教所讲的就有一行基本上不一样。好了，还有一章就完了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丁光逊提出的和好是结论性的，就是说上帝救赎目的是教人和好，但如何和好就没有讨论。基督与福音有何关系？如果没有基督，人与人，人上帝如何和好？他就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救？是不是啊？不是，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得救必须要透过一个特别的程序才能得。他讲第一点，没有讲第二点，说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到最后呢，就宇宙的基督就说，耶稣是要拯救整个世界，所有人做好事都在拯救这里头，这个叫普救论。这样子，耶稣的独特性，他的救赎，就在人的善信跟善的爱被淡化了。福音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督会在基督里会改认罪的经验就没有了。所以我说，大的基督 Large Christ 是神的心意，大家透过基督独特性，人才能够得救。最后，中华民族是很重视伦理，我们都觉得我们就做点事情，但是我们做点事情是放在第二义，不是放在第一义。分清楚这一点，你就明白我们是靠基督得救，但是我们也是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但是这个第二义。好，所讲的到这里，谢谢你们。那第一个问，路德如何说人是第二个义？就是要医生。那么为什么路德不重视雅各书呢？是他误解呢？那路德呢，他有写雅各书，路德所讲雅各书跟罗马书是个时间的分别，因为当时太多人呢就误会，就把雅各书看成第一个义。那雅各书是很重要的，路德呢，因为当时的人就把雅各书用来攻击他、批评他，所以路德是面对那些批评的人回答他们，所以就觉得路德好像不要雅各书。那你这个骂渣的时候呢，所讲的话呢，就一定有点过分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看呢，就路德他讲后来呢，他写雅各书的时候呢，他不是这样子，他就骂渣的时候就说雅各书可能是错了，因为他们常常根据雅各书来攻击他。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路德他是很重视第二个义的，他没有说不重视。他写两种义的时候已经回到天主教一早，当时天主教就已经骂他。所以路德呢就说，得救不是靠我们的义，靠我的行为，得救这个义绝对不能够模仿，但是当有这个义之后，我们必须有第二个义。好了，另外信的人是由神赐给他们能信的信心，那不信的人为何不信呢？那这点呢，是路德跟加文有一点不一样。那路德呢，说上帝人是可以拒绝的，人没有信心，他跟加文一样，人是没有信心，人的信心都是死，人没有自由意志，只有恩典启动我们的旧意志，我们才能够上升主。但路德呢，他就说当圣灵启动人的信心时候，人可以拒绝，所以那些拒绝人还是由自己来负责的。这是路德宗的当时所提出来。所以路德宗呢，他就说上帝是预定人的救，就没有完全预定人不得救的。路德宗呢，他有这个看法。另外呢，因信称义呢，就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信是称义的因，称义是信的果，信是称义的不可以分开的。信是称，因为信跟称义是不能分开的，信是跟称义是不能分开。你相信主，主就把那个义所给你，所以是不能分开的。因为称义中的信都到底在称义中，但是什么早序？那因为你不能够是条件，不是信是圣灵启动我们信心， 索取恩典，然后回应信心，整个都是主的恩典，整个都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因为路德跟扎文都反对人有能力可以说我要信主，所以扎文后来都写自由意志不自由 Bondage of Will， 路德有写，扎文都有写，两本书是基本上理论上很相似的，都是恩典啊。所以不是说我有什么条件以后得到那个义，不是，都是主恩典啊。所以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是被动还是主动？在路德的看法也不能小分，上帝爱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人被圣灵启动信心之后回应。所以这一点呢，路德很少把两个分开的，很少，在他逻辑当中没有把这两个，所以分开是条件啊，什么都是，是整个圣灵的工作。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到六节讲课，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啊，上天人就说这种人是不是没有第二个义啊？这点呢，希伯来书有三次讲到那些人离开正道就没有重生悔改了。那这点呢，在路德中里头呢，他就说人是可以咀嚼，因为人有能力咀嚼，所以他就根据罗马书来讲。因此当一个人咀嚼之后，他信主之后他是可以咀嚼，这点呢就讲到希伯来书三次，当人咀嚼他就咀嚼了这个救恩，不是第一个义还是第二个义，要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你的问题是说是不是指没有，不是指第二义，意思他是从开始就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希伯来书呢就按照路德中呢是这样解释啊，所以是否定拒绝，所以他就失去那个救恩。另外就是请你评价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三城遭难，王明道、宜托星、天主教的拱炳梅那个主的反革命。这个时间很困难要讲那么多。王明道、宜托星都在遭难中跌倒过。啊，王明道如何跌倒过呢？就这个很争论哈。宜托星有没有跌倒过呢？就这个是历史上去讲。当然那当时那个拱炳梅这个主教呢被誉为高贵之子，这个我都知道，就逼迫当中他就坚持效忠教皇啊，他没有啊。但是你说王明道、宜托星跌倒的这一点，就我就比较难在这边回答，因为这个是一个争议，有没有跌倒过呢？王明道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啊，宜托星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啊。如果跌倒啊，因为还是争议性啊，这个宜托星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就之前说他犯了罪等等，但是都是没有证实的，我觉得哈，还没有证实。OK， 好，还有两个，天主教为何在改革五百年后，连着欧洲世界信徒占大多数了？天主教都很困难，我可以对你说啊。最少就是二十世纪之后，天主教就觉得路德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值得他们思考。另外他们现在都没有把路德看成一个异端，最少没有，并且呢开始交流。对于路德当时，你知道路德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 Trent 会议啊， Trent 啊， Council Trent 定路德为异端，这点是不能够改，因为就天主教传统是不能改。但是呢现在天主教不讲这个。所以到了六零年代，上世纪六零年代那个梵蒂冈会议的时候就接受路德里中里头人为弟兄。 天主教它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要承认的。但是天主教现在在欧洲也是很麻烦，因为这个回教徒的进入了，它本身的要面对很多世俗化一些的冲击的问题啊，所以他们都很多改革的哈，他们对公益啊，所谓公益等很多改革，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天主教义跟我们差异这么大，他们得救吗？得救就是承认耶稣嘛，相信耶稣嘛。如果天主教人都相信耶稣的时候，悔改重生，他们都得救。在天上的只有一个门，这个门没有什么不同的招牌，叫做重生得救，相信耶稣的人才进去。如果你是相信耶稣，悔改重生，那个重生的人就可以进去，只有一种。所以这真心信主人，天堂只有一个门，这给天主教里头的人，不同的教派的人，只有真心信主都可以进去。天主教最少天主教就在教义上，它不是异端，最少在教义上，虽然在很多的行为上，比如拜玛利亚等等是很多问题，这个我们将来可以慢慢去谈。好，你好，你能否接受圣经完成后的中世纪改革前的历史的推的话，这个我没有时间讲了，好吧，有机会讲作为历史才能够讲，太长了啊。中世纪的改革之后的特点，临终关怀事件对治的病人，那欧洲安神的是天主教，就一个人临死时为他祷告，让他平安哈，就欧洲安神。这个，但是在基督教呢，我们就不把雅各书当成一个临终的祷告。基督教就相信一个有病的人，长老会为他祷告，就不是看成临终的，因为天主教那个教义就是临终的人为他祷告，让他平安，罪洗净，就可以去天堂。这个不是我们所做的哈。所以这个临终的，好了，我都讲完了这个哈。好。Okay.